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。我们继续去学习明白神的话语，并且成为遵行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节目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第四章的分享，也都开始进入第五章的学习。我想先来重温下当中一些的重点。创世纪第四章十七至二十二节这段经文记录了该人的七代后裔，这些后裔表明了神是信实的，因为神遵守承诺保守该人这个本来应该被处死的杀人凶手，让该人可以生儿育女，一代一代地传流下去。而该人的后人在文化科技各方面也都有一定的成就，涉及城市的建造、发展游牧生活、音乐创作、金属冶炼等等，这些成就是属于该人的后裔，而不属于塞特更加圣洁的族裔，就显示出全人类的进步都在某些方面已经是受到罪的污染了。第四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的经文记载了拉麦之歌。拉麦这个人复仇心切，不顾公义，随时准备要摧毁他所憎恶的人。由此可见，社会的道德正在瓦解，仇恨越来越深地在人类的心灵那里扎根，并且发展出不同的罪恶，人的心思意念和神的道背道而驰。第四章二十五、二十六节这一段是整章第四章经文的结尾，回应了这一章的开始部分，讲到亚伯虽然死了，但是亚当和夏娃却再得到塞特来代替亚伯。塞特为人类带来新的希望，神的恩典在这里再次显明。作者特别以求告耶和华的名来到结束这一章，突显该人作恶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劝告，首尾成为一个显明的对比。该人的后代对于人类文明很有贡献，特别在城市建筑、畜牧业、音乐和冶金等等。而塞特后代的贡献就在于宗教方面，鼓励人敬拜耶和华。我们还分享到创世纪的第五章一至三节的内容。在第五章这里，我们看到从亚当到塞特的族谱，整章经文大概可以分成为三部分。五章一至二节是引言部分，五章三至二十四节就记录了人类从第一到第七代的家谱，亦都即是由亚当去到以诺。第五章的二十五至三十二节呢，就记录了第八代到第十代的家谱，就是由马土撒拉到挪亚了。我们讲过第一部分的五章一至二节是创世纪第一个族谱的开场白。在这里作者再次提到神按住自己的样式做人，并且赐福给他们。第五章三至二十四节就属于第二部分，采用了一个模式的， 就是提到生子和起名这样一个循环的模式，而不再是用创造这样字眼的模式。目的是要回应第四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，当中唯一的不同就是五章三节加了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这句说话。这段的经文记载了由亚当到以诺一共七代人的生平，重点在于第七代以诺的身上。以诺这个名字，他的意思是奉献，他最大的特点是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就是指到以诺无论做什么事去什么地方都有神的同在，他和神有一个很和谐的关系。五章二十二节说，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由以诺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一个功课，生命的价值不在乎你生活几耐，重要的是和神的关系到底怎样，以及呢你的生命的质素是否良好。以诺就是一个拥有很良好生命素质的人，每一天他都与神同行，所以他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都来到学习跟从以诺的脚踪，我们都要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在今天的节目，我们就要继续研读创世纪第五章其他的内容。首先我会先来看回这一章的第二部分，即是三至二十四节这一段的经文内容。在五章的四到五节那里说，亚当生塞特之后又再世八百年，并且生儿养女，亚当共活了九百三十岁就死了。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真的很容易令人有一种经过坟场的感觉，因为在这里出场的人物呢大概都有难逃一死的结局，只有一个例外，就是除了以诺例外他没有经历死亡，其他的都难逃一死。亚当生儿养女共活了九百三十岁，然后怎样？结局就死了咯。死了，死这个词在第五章呢一共出现了八次，回应了神向亚当所发出的警告。这个警告是记载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的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还有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二节，神将始祖赶离伊甸园，免得他们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。由此可见，罪的后果是几咁严重，几咁可怕呢？创世纪五章六至七节就提到塞特和以诺事，回应了四章二十六节的记载。这两个都是敬虔的人，因为那个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命。但是即使是这样，这两个人因为承袭了亚当的罪性，因此都同样难逃死亡的结局。第五章八节就讲到塞特了。那塞特又怎样？他死了。塞特有个仔叫做以诺士，以诺士又怎样？十一节说以诺士也死了。那以诺士呢又有个儿子叫做该南，活到七十岁。那该南又怎样？十四节说该南都死了。该南又有一个仔叫做马勒列，马勒列点呢？十七节话马勒列都死了。咁马勒列有个仔叫做雅列，二十节讲到雅列都死。但系喺雅列死之前呢，佢生咗一个仔，叫做以诺。咁以诺呢一个名嘅意思就系奉献嘅意思。佢最大嘅特点就系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这句话我们可以由五方面来到去加以理解的。第一方面，这句说话在五章二十二和二十四节出现两次，可见到它的重要性。第二方面，创世纪的作者在第六章九节用同样一句说话与神同行来到形容挪亚，将以诺和挪亚两个伟人 摆埋一齐。第三，对比于第三同第四章人所犯嘅罪呢，与神同行或者系指到以诺顺服神嘅。第四方面，三章八节创世纪嘅作者曾经用行描写神喺伊甸园中行走，反映了第三和第五章的连续性，强调以诺是经常这样做，与神有亲密的关系。正如亚当犯罪之前，他在伊甸园与神关系亲密一样。第五方面，与神同行指导以诺无论做什么，无论去哪里，都有神的同在，并且和神有和谐的关系。继续睇五章二十一节嗰度话，以诺活到六十五岁，生了马土撒拉。咁以诺有冇死啊？冇啊！以诺冇死啊！创世纪五章系黑暗嘅一章，但系喺呢度又同时出现咗一道曙光。创世纪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话，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三百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这里是一件最令人振奋的事，因为在死亡笼罩当中，有一个人是被神从地上接走的。圣经在这里说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相当奇妙。圣经里面只提到两个人是与神同行的。在下一章第六章，我们会看到挪亚这个人物，他都是与神同行。这两个人都是活在洪水之前的人，他们与神同行。在旧约里面亦都实际上只有两个人是没有经历死亡的，一个就是这里的以诺，另一个就是以后的以利亚。以诺是活在洪水之前，我们只有关于他的一些记录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并没有死，是神将他取去。以诺和神同行三百年，表明以诺和神的关系是恒常、持久而且紧密的。每一天都能够和神和谐相处，这个是以诺的生活方式，并且是在地上持续了三百六十五年那么久。后来以诺就被接到天上了，这个就是让他可以继续的与神同在。我们读到以诺活到六十五岁，生了马土撒拉，然后他就与神同行，并且生养儿女，表明了与神同行不一定要躲在深山野林，或者要进入修道院去过与世无争的修炼式的生活，不需要的。以诺与神同行，仍然可以好像其他人一样地生儿育女。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，以诺在这些世俗的事情当中仍然能够与神有紧密的关系，名副其实的是既入世亦都超脱尘世。听众朋友，圣经说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，这个是他在地上活的年日。但是以诺并没有死，圣经并不是说然后以诺死了，而是说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不再世了，直到以诺是忽然间不知所踪的，不知去了哪里，但是他并没有好像其他人那样死。神对以诺是这么厚待，其实和以诺一生敬虔信服神的品行是分不开的。这个也给了世人一个警示，遵行神的旨意是唯一蒙神悦纳的途径。曾经有人用比喻和讲故事的方式去形容以诺与神同行的情景。那个故事是这样讲的，一个小女呢由主日学那里回屋企了，向她的妈妈描述了上堂的情况。小女说，老师教导我们有关以诺和她怎样与神同行的真理。妈妈就问她，那以诺是怎样的？小女大概是这样说，她好像每一天 神都会来找他，找以诺的。对以诺说，以诺你要跟我一起散步吗？那以诺呢，就走出家的门口，去到尼巴那里，跟着神一起散步。以诺跟着神去到一个很好玩的地方，所以每一天呢，一早以诺就会站在尼巴那里等神的出现。没多久神就会来到他家门口跟他说，喂以诺啊，我们一起去散步好不好啊？然后有一天呢，神又来了，对以诺说，以诺啊，这次我们去远一点，我有很多事想告诉你听啊。所以他们就走啊走啊，最后呢，以诺说，哎呀糟了，原来已经到了黄昏了，我要立刻回家了。那神就对以诺说，唉，以诺，现在呢，去我家近过回你家，不如你跟着我去我家吧。就是这样，以诺跟着神去了神的家了。刚才这个故事呢，确实是相当的生动，很直接地帮助我们去理解以诺是跟神同行的那种亲密和谐的关系。但是我们也要明白和清楚地意识，故事里面只不过是一种比喻的手法，只不过是我们一种猜测来的。以诺和神同行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？其实圣经并没有给出很多的描述，所以我们都没有必要过分的这样来到去推敲，来到去判断。但是由整本圣经的启示，我认为与神同行其实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靠主去追求敬虔圣洁的生活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第五章最后一部分，就是五章二十五至三十二节这一段。这里的经文继续交代亚当的后裔当中第八、第九和第十代的事迹。这三代各有特色的。首先第八代的马土撒拉可以提醒人，纵有千岁长寿亦都难逃死亡。第九代的拉麦叫人想起第四章该隐的第七代后裔拉麦，但是两者虽然同名同姓，并不是同一个人来的。第五章的拉麦乃是挪亚的父亲。第十代的挪亚是跟着下来第六章到第九章的主角了。挪亚的出生将为人类带来盼望，又在被神所咒诅的土地上面为人的操劳带来安慰。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七节说，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。有学者认为马土撒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可能是手拿着矛枪的战士。他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长寿的人，活到969岁，哇，可谓一个千岁寿星。但是诗篇90篇4节却话给我们听，千年在神的眼中不过是被视为一日。马土撒拉的寿命比亚当还要长。亚当和马土撒拉这两个人物呢，大致填补了神创造万物和洪水之前的那段时间空隙了。按我们看到的族谱，马土撒拉这个人可能将神创造世界的一切事情都告诉挪亚听。我个人觉得这里提供的族谱会有一个间隔。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记录的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族谱里面，有某些人物是被略过的，但是你会留意到有些人物又非常准确地一个一个的来到是列出来。我也肯定这里的族谱是准确的。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个的间隔，说明了人类在地上活动的时间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。但是这些都不是我想去深入了解的事了，因为这个课题牵涉的范围太过广泛，而圣经的记载在这里也都不是很清晰。那为什么不清晰呢？因为这个不是神要我们去关注的重点嘛。相反， 神在这里要我们明白的就是地上的宗教和救赎的历史。有其他学者认为马土撒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差遣，于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他死了之后要差派来。是差什么来呢？是要差洪水来。只要马土撒拉仍然活在世上一日，洪水是不会来到的。有趣的就是按照族谱里面的年表记录，马土撒拉的死那一年就是洪水毁灭世界的那一年。族长的族谱记载在创世纪第五章的结尾部分，他死后要差他来，这个就是马土撒拉名字的意思。为什么马土撒拉活得比任何人都长命呢？神留他在地上是要让人类知道神是几咁忍耐，几咁有怜悯的心肠。人的寿命或长或短其实不重要，因为在神眼中看来，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没什么太大的区别。但是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明白，神是在这里耐心等候着福音可以传遍地极。他对世人的爱是不离不弃的。圣经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话给我们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淡然，其实不是淡然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神今日都是耐心等紧我哋，等紧我，等紧你，等紧每一个罪人早日自觉悔罪归向佢。彼得讲到神点样嘅容忍等候呢？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话：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，神容忍等候的时候，不顺从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，藉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跟住我哋睇第五章下面嘅经文，继续提到每一个人，但系同样佢哋都难逃一死。创世纪五章三十一、三十二节话：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，罗亚500岁生了闪、含、雅弗。世界上有一个好普遍嘅理论呢，亦都是往往被人盲目接受一个理论，就是说总结所有的哲学，人性是固有的，天赋的良善，而且还有改进的空间。今天的人普遍认为，如果你尝试去改善人类的环境和人类的遗传，这样就真正可以得到改进的。社会主义会寻求改进人类，而这个阿米念派教义的意思又指人是有可以选择的自由意志，可以选择是否接受神的救恩。现代主义就说人可以救自己，换句话说，救恩好像神赐给你一套万事都不求人的工具。有些异端还说人性是完全良善的，根本没有所谓的罪恶。圣经到底是怎样评价人类的呢？神说人是完全邪恶的，是彻头彻尾败坏的。这个其实才是我们的情况。罗马书三章十节说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这个是圣经给我们有关问题的答案。如果你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语，那你就会得到一个真实的观念。在这里记录的是人类的情况。我们现在追踪一条属神的支系，这个支系会带领我们去哪里？带领我们进入地上的一个千禧年？我们是会进入极乐园，在那里建立一个乌托邦吗？都不是。创世纪第六章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是洪水要来淹没世界，这个是神所定的审判。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五章的分享，相信你听了今天的节目，一定对这一章的内容有更深的认识。创世纪五章是圣经里面最令人觉得沮丧的经文之一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亚当犯罪，结果亚当的儿子都死了。创世纪第五章主要所讲到的是由亚当到挪亚的族谱，这里让我们想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其中的开篇话：亚伯拉罕的后裔、大卫的子孙、耶稣基督的家谱的这一段记载，同样是记录族裔家谱， 两个家谱遥相呼应，彰显神救恩的奇妙。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神虽然将他们赶出伊甸园，但是始终对他们的爱是不离不弃。成就神救恩的关键人物耶稣基督，就是出自亚当的儿子塞特的后裔。根据圣经记载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就是塞特的后人。圣经让世人明白，救主基督是藉着罪人亚当的后裔降世为人，完成救赎使命。只有无罪的耶稣才有资格成为罪人的赎罪祭，满足到神公义的标准。在这里的族谱里面提到某某人出生，活了多少岁，生了谁，然后又活多少年，结果就是死了。除了以诺，每一个都是这样。圣经记载以诺并没有经历死亡，因为与神同行，神将以诺拿走。旧约里面只有两个人是这样，以诺是其中一位，另一位是先知以利亚。之后的节目呢，我会更多和大家分享到下以利亚的事迹。好了，下一集节目我们会分享到洪水和挪亚的事了，请你可以提前下自己都阅读创世纪第六章的内容，也都欢迎你和我们来到去联系，表达你学习的心得或者一些提问，彼此纪念代祷。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